欢迎来到二次元茶馆，
欢迎光临，
我是黑酱，
我是少年，
请多指教哦，
请多指教。
好了，这一次要来干什么呢？就是黑酱我来讲讲一些白痴的事情哦。对了，我最近把铁道主线破完了。
哦，这么快的吗？
刘一酱，
哎，没有这么快，你很慢哎，你现在才把铁道主线破完。
对，就是拖着拖着，然后觉得好了，时间差不多了，就来把它破完。哦，花了大概4-5个小时。不得不说那个刘云将的那个气氛，
对，
然后跟整体角色塑造是真的做得很好。哎呀，米哈游你真的做太会做角色塑造了。
没错没错，然后同时也是疑点重重哦，包括这个萨姆，
对，
萨姆到底是谁，然后刘云为什么突然出现在那里，
对，
然后他看向旅行者，哎，不是旅行者，我
完全生完的，
完全生完，
万愿生亡的
开拓者，
开拓者，
好像开拓者那边也是疑点重重。
你不然你可以叫做银河八雄侠
哦，对，银河球棒侠，
对，球棒侠，对，
哇，那个旅行者球大了，然后那个网络上也都迷因啊，当初那个剧情线上一下来的时候，就很多人就直接把它看完了，
对，
是那个刘盈变成刘盈将，
刘盈将。
对，然后很多人就说，快啊，趁热。
哎呀，这些邪道们。
对啊，然后一堆人在填地板，然后你在填什么？
我在填刘盈，
填刘盈。
但就真的是很棒啊！他，你看他花了整整1-2个多小时，然后就是那，你看说是陪你就是走来走去、跑来跑去之类的，
对对对对，
说是当你的向导，其实就是约会啊。
对，其实就是约会，那个、
而且还生怕你看不出来，还让旁边的黄泉讲出我们不要再打扰你的约会，
哇
哇！而且我跟你讲哦，我是选男主的
哦，哇，这个待遇
会关系、
欸、不是啊，百合才是王道。
OK OK， 哎呀，这边先不批斗什么新跟穷这些差别，男女主角都很棒。
对
对，但是啊，刘盈哇，真的好厉害！
哎，对了，说到这一段剧情的话，请问你在点餐的时候，你是花光
全部花光了，血泪，刘盈的积蓄，花光
刘盈的积蓄。哎，我是真的是后面才知道刘盈的积蓄，我以为是我以为想着他应该蛮有钱的吧，或者是他愿意请我们吃饭，那我就点了。而且我想的是，因为原神有时候会这样子，那个剧情你买那个东西，你是只能在剧情里面买，你在其他地方之后他就没办法再回归了，
就只有一次，
对，就只有一次机会，所以我拿到那次机会当然是
买烂了、
啊，就买啊，
全买啊，
我干嘛有所顾虑呢？
对啊，系统送你的钱嘞，买
啊，全部 all in 啊，就后面刘盈才跟我说
啊，这个反应是花多了、
花多了哦，原来你吃这么多啊！
啊哈哈，
对啊，真的是啊哈哈。那后来听人家那个讲解跟解说，都发现、那是
如果说别的，如果说他没有花完的话，他应该有别的语音。
他有别的语音。
我觉得这点反差，应该说这点细节真的做得很棒。
对，
整个皮诺康尼，说实在的，我开始迷上这一片，就是我原本想说，就是一开始的时候看软媒啊，看真理医生觉得挺无聊，然后看到皮诺卡尼打广告打那么大啊，真的有这么有好玩？先放着，先放着，先放着，先放着。然后再看到一堆流云将啊，然后什么黄泉迷路啦、然后什么的，还有花火慈销鬼啊，我抽到花火了啊，大保底。对，然后哇，然后你知道我现在已经把我原本列车上的那个主题曲是放野火
哦。野火哦，已经换成
了，我已经换成了11颗星免于悲伤，
11颗星免于悲伤。那首歌真的很赞，
那首歌的重点是它前面的铺垫跟塑造，导致这个角色跟这首歌就直接红起来。然后呢，最新消息是什么呢？看是谁打赢复活赛啦！
对，看是谁打赢复活赛了。
哎呀，同样在一个同一个剧情之中，然后在最后一段死掉的人
也都死了。
这一个篇章里面死了两个人，一个人说自己会死装，
没错，就是是你之前讲那个赛马娘那个梗，
怎样？
接下来会死装
哦，对啊，会死装哦，
会死装哦，会赢哦，
没有没有
没有，
这就让网络上整个人都吵，就直接吵翻了、就是想说、哇。知更鸟会时装，那是不是
刘盈也会跟着时装？
他没有想到下一个不是你谁呀、
我觉得多多少少会有那种带风向的感觉，就是大陆那边那个哔哩哔哩那边应该吵得很凶，就是因为 流萤跟知更鸟就在同一个剧里面的死掉嘛，虽然不在同一个
现场，都是人气很高的角色，
对，是人气很高的角色。虽然知更鸟的铺垫
没有
还
没
有
那么多，最大的疑点在这边，
对，最大疑点在那边，但是因为两个人在剧情中挂掉了嘛，
对，
那大家就想说，那他们势必一定会在就是下一个版本的时候
有一个很重大的戏份在那边，
重大的戏份在那边，所以觉得两个一定会一起
出来吧，
一起登场
之类的，然后再加上前瞻表示说知更鸟时装确定，
对。
哎呀，打赢复活赛了，
打赢复活赛了。
可是也不一定啊，你看上一个死掉的还在，我们还是可以使用的是谁？
庭宇，
哦耶，断头就走，
掉头就走。
好好，聊够了，聊够了。我是觉得确实是不错的啦。
你觉得？
以手来讲，真的很不错。
嗯，
不过讲那么多，其实我还是觉得一个好的角色塑造，真的要好的剧情。那纵观黑将我的人生之中，对，其实一个有一部动画、真的是影响我非常的大，它是从我出生开始一路看到现在，
可以数一下那个黑将的年龄。
然后我刚前面讲到嘛，一个好的角色要有足够的剧情量，这个剧情有点太大。
那应该猜得到了，
对，
那个剧情量，
Jump 三本柱到现在还没倒之一，
海贼王，
海贼王真的好久，
真的很长。
对，
少年我是没有看的，其实算是有点可惜。
然后之前 Netflix 还出了真人版，
Netflix 真人版 ，Netflix 真人版是真的是做的不错的，
是的。
但是有些人就是会去抓，像是那个六尺猿有在抓那个索隆的剑、
你说喝到哭文字，
对，竟然歪了，
喝到一文字
啊，对，喝到一文字
变成喝到哭文字，
对，
变歪的，
真人版是真的不错
了。不过那个就是所谓特效没有做好，或者是对，但是说实在的，因为黑将我真的黑将我就真的是海贼老粉。我真的从第一话，然后一路到追到现在，没有间断过。
对，
然后就一路看到现在，然后所以看到真人版一出来，我就直接看下去了。
或者是你心中的一个心愿吧，就是在我临死之前，我一定要看到《海贼王》结局。
确实，现在还活下去的理由，
对，
就是看到《海贼王》完结。
我们匪宅继续活下去的理由，
就是为了看到这一部什么的。对，好了，其实现在2024哦，有些小孩
有些小孩
看的，
当然，
所以为了
现在的《鬼灭三者》不是，
哎呦，
我就直接讲了，
哎呦，没有了，没有了，好了，其实为了以防有人不知道海贼王的世界观，
没错，
那我就稍微来介绍一下
，OK，
那么，Music。拥有财富、名声、势力，拥有整个世界的海贼王戈尔迪罗姐，他在临行前的一句话，让人们趋之若鹜，奔向大海。想要我的财宝吗？想要的话，可以全部给你，去找吧。我把所有的财宝都放在那里。于是，所有的男子汉航向伟大的航道，追逐梦想，让世界迎接大海贼时代。嗨嘿嘿嘿嘿嘿嗨哈嘿嘿嗨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One Piece。 哎呀，总是想这样搞，超爽的啦。
这首歌真的是经典中的经典。
OPE 那是每个人一定要会的，然后再加上最近那一首迷音，
对，
One Piece。
然后你真的不要怪黑将，他就只唱后面那 One Piece， 我也只会唱后面那一句。我相信听众们，你们绝大多数人一定是这样子，前面都不会唱，只有后面那个
One Piece，
那
一定要唱。哎呀，超好笑的。好啦，其实就是这样子的啊。海贼王就是一个主角，然后在一个大家都要朝向所谓的伟大的航道，
伟大的航道，
一个梦想，追逐最伟大的那份财宝。大航海时代，哇，就单纯的就是为了一个追逐梦想的一个漫画啦，这就是海贼王。一开始的时候看的时候，其实就普通的世界观，也不能是普通啦，
还对于过去的你来说，
就是
已经算是很吸引人了，
真的很吸引人了。以现在的观点来讲的话，其实还是很屌，
其实还是蛮不错的，
其实还是很厉害的呢。
老实说，以 海贼题材的漫画。
你想看他直接设定了一个星球、欸，
嗯，
很厉害呢。
而且也不是，而且我原本看海贼王，原本以为是就是那种、普通的海盗电影，比如说那种神鬼奇航类似的，但是不是，他反而套入了更多不一样的世界观在里面。
对，他整个他直接把整个星球，他其实做的挺不错的一点，就是他每一个岛屿之间，他都有很不同的故事。
对，
每个岛屿就是每一个世界观。
嗯，
他这个致敬啊，或者是参考啊，引经据典啊，尾田是下足功夫的。那黑将为什么要看海贼王呢？这就跟人为什么要呼吸，鱼为什么要游泳，鸟为什么会飞一样，就是自然而然嘛。
自然而然啊，
刚刚是啾啾的奇妙比喻。哎呀，
迪奥，
迪奥，
你记得你吃过？你记得你看过多少话的海贼王吗？
你记得你看过几次海贼王吗？怎么可能记得、啊？
怎么可能呢、
啊？对啊，那刚刚讲完世界观。所以其实就是以主角鲁夫，然后他从小就憧憬的成为海贼，然后想要找到 One Piece 一片，不是
One Piece，
顺便带一些白痴梗的过来，一片是真的，
一片
好了，那鲁夫就踏上了成为海贼王的道路，然后在这个寻找梦想、达成梦想的途中，他就遇到了各式各样的事件，然后。逐渐的凑齐成为就是志同道合的伙伴，然后组成海贼团，然后一点点的，然后开向下一个岛屿，
远征军，
新城远征军。
OK，
那之中整部下来哦，到现在哦十多年了，二十多年的这部
超级久的
这部长片，其中我最喜欢的角色，当仁不让的就是索隆，
索隆，
对，索隆这个角色是就是海贼王里面鲁夫的二把手，鲁夫的副手，草帽海贼团的二把手，
算是他一开始就遇到了嘛，
就是第一个伙伴，
第一个伙伴，
他遇到的时候这个角色真的是很酷，他就是酷的代名词，就是他可以为了侠义，为了仁义，然后完全不吃饭，然后就单纯的。像是他一开始出场的时候是什么？是他为了保护一个小女孩不被所谓的海军不被政府的那些作恶的高官，然后被抓去关之类，他自愿代替，然后就在那边被太阳晒着，然后说是什么晒着一个礼拜才可以放回去，而且还不吃不喝，
不吃不喝。
虽然以现在人类就是好了，我们知道海贼王人类不是一般人类啦，
对啊、
还有。海贼王那个练练肌肉之后就可以打穿一片海的那什么东西啊？
确实确实、
那个不一样啦。
但
那确实是一个酷刑。那你就可以从这边看出来，索隆他就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的男人。然后他的目标，像主角鲁夫的目标是成为海贼王，那他的目标是要成索隆的目标是要成为世界第一的剑豪。
世界第一。
那他同时的也跟他的青梅竹马，虽然说已经死掉了，对，青梅竹马祭天法力无边，
祭天法力无边，
对，然后，但其实这只是前面开头而已哦，就是在讲说，我现在讲说是索隆这个角色的刻画，一开始出场，但什么时候才奠定了索隆这个角色的魅力呢？就是恐怖三万反转篇，在那一篇章之中，海贼王，草帽海贼团迎来了一次重大的失败，也就是说失败，
重大的危机，
非常大的危机，他们好不容易打完一个强敌，
嗯，
基本上所有人的遍体鳞伤，那但是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下一个强敌，基本上是不可能打赢的，而这个时候呢，而且主角身为船长鲁夫，他也因为刚刚的强敌，然后就倒在地上不省人事，这个时候出现的巴索隆没有大熊，然后他就给予了整个海贼团一个重大考验，他将鲁夫所受到的伤害用果实的能力，那个是世界观啦，就是一些特殊能力把你人的受到的伤害弹了出来做成一颗球，你想看那个是整整打了一整天一整晚，然后受到各式各样伤害，透支生命的各种伤害，全部都凝结成一颗大球。 一颗红色的大球，然后他就对着索隆说：“
你愿意承受他吗？
你如果承受得了这个伤害，
嗯，
那我就愿意放你们离开。”
他是只对索隆说，还是对
所有
的船员？
那个时候，
嗯，
把守门的大球已经把所有人全部放倒了。
哦，
能够站在场上的只有索隆跟香吉士，也就是其实就是副船长跟。就是二把手跟三把手了，
嗯，
那个海贼团里面的最强三个人，鲁夫、索隆、香吉士，
嗯，
啊，三人成型。对，那个时候，索隆就是以自己的这条命为代价，想要放，让大雄可以放鲁夫一条命，
嗯，
因为他因为原本大雄的任务就只是来杀鲁夫的，那索隆就说。我的这条命可是要成为世界第一的剑客，那收下我这条命就跟收下海贼王一条命也是等值的，
把这两个去画上等号。
对，那么不如收下我这条命吧。巴索隆大雄这个角色给我们，这个就是当下给我们出现的震撼，就是哇，什么海贼王？应该说草帽他们好不容易才打赢一个 boss，
嗯，
居然同等级的 boss 怎么会出现？
绝望感，
真的要全灭了吗？
真的要全灭了吗？
然后这个时候，索隆提出了交易，而他承受住了整个伤害。
嗯，
那他在承受之前，他把香吉士给打晕，他觉得厨师才是最能够辅助鲁夫的存在。
嗯，
所以他就把香吉士，原本是香吉士跟索隆在争着说要把鲁夫的伤害给吸收掉。
嗯，
而最后是由索隆一个人去承受掉，然后。在所有人都昏迷之后，然后醒来，那香吉士醒来，然后四处寻找着，因为只有他才记得，
嗯，
就只有他才知道说索隆他刚遇到了什么。他找到的时候，看到的是全身喷着血，整个地板上全都是一滩红色的血，屹立着的索隆。香吉士就大声喊着：“这里发生了什么？”而索隆叉着腰，在失去意识的边缘。
嗯，
强撑的讲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他愿意自己承受的这一切，
看他为了整个海贼团承受了所有的痛苦，嗯、这真的就是副船长一个男人真正的一个姿态，帅就是帅，
帅气。
那再加上他本身战斗力就是在整个海贼团里面是第二，
嗯，
就真正的副船长就是索隆。然后再加上三刀流真的很帅，
三刀流真的很帅。
哎呀，你就是那个嘛，帅气的海贼王里面有一个经典，就是香吉士说过一句：“真正的强者都会把招式给喊出来。”
对，
哎，真人版
招式给喊出来，
真人版也有讲到这一点，
也有讲到这一点。
哎呀，其实我蛮想要那个时候真人版刚出的时候，我蛮想要去讲一下真人版的，不过嘛，
过了。
对，对，这就是海贼王里面我最喜欢的角色索隆。他真的很帅，
确、实这样听起来真的是这种侠义的风格，然后愿意为了他人去牺牲掉自己。
对，就是那他这样酷酷的，虽然还有路痴属性，他虽然现在在网络上比较疯传的就是索隆又迷路了
啊，索隆又迷路哦，哎，迷路，这让我想到是另外一个迷因。
其实索隆本身就是迷因的，他会出现、你会发现到就是有人把各式各样的。其他的动画、然后把索隆 P 进去，
哦，把索隆 P 进去，
因为索隆迷路实在是太扯了
，
就是当所有的海贼，就是海贼团所有人都往左边跑的时候，就说往这边跑，往这边跑，然后索隆就会 OK， 我知道了，然后往右边跑，
我就往右边跑，我的地图，嗯，这什么东西，一点方向感都没有，
没有，他就是看着地图说 OK， 我知道了
，OK， 我知道了，
然后他就往那边走，往错的方向直走，超级好笑。那整个团员都知道说索隆的路痴就是这么严重、然后路痴这个属性就是在索隆身上，他就是一个绿藻头，然后三刀流、侠义、剑士、路痴，然后还有训练狂
啊，
他就是其他人鲁夫在海贼团在草帽海贼团在海上航行的时候，鲁夫是坐在前面。坐在羊头前面，或是坐在船边、在那边钓鱼，然后娜美正在可能是长像骗人部在更高最高处的地方去因为他是狙击手，然后他就是去放风
观察
观察，对， 然后而娜美在甲板上正在什么记录着海图啊，然后观察着气候啊，因为伟大的航道的气候是变化无常的，对，然后香吉是在厨房里面准备着可能是点心或是其他的食料之类的，
厨师，
嗯，然后罗宾在考究着，就是他在准备他自己的其他知识，读着书。那索隆呢？索在干嘛？索在训练。真正的打手就是长这个样子，
确实，
无情的训练机器，
无情的训练机器、啊，
真的超帅。这就是索隆，
这就是索隆，
帅的一逼。那我还讲另外一个，
嗯，
这个的话，虽然刚刚讲那么多在《海贼王》对索隆里面刻画，
没错，
嗯，这个喜欢的女角色呢？只是单纯我喜欢那个是性癖的问题
哦，那个是性癖的问题啊，这个直接讲了
哎呀，我最喜欢的是那个、
嗯、
我最喜欢的是白星，
白星
是一个，我稍微猜一下给你看、哦、
好哦，
海贼王白星公主，
嗯，
她是一个超级巨大的
超级
美人鱼
啊，好，
对，超大哦，真的是超大
哦，有我看到那个流，
你看那个比例大小，
那个比例大小确实是超大，真的超大，
超大
的，
而且超大，
人鱼公主，
对，那没什么问题，应该是这么就好了。这个喜欢上这个角色，单纯就只是最喜欢这个角色，但是就只是我的心癖，
我是喜欢特别大的，
好了，其实还有。哎，还别说，那个时候给小时候的我带来很大的冲击。
嗯，就是什么
巨大，
就是那个，
就是我会在
看着天空，
我会在 tag 上面会，你知道我会去找一些 tag 什么、hashtag 巨大娘，在 P 站上面找巨大娘
啊、
对，
哇，还真的有，好像会
有，
有
啊，一定有啊，有一堆啊，反正在那个时候，在人鱼篇章的时候看到这个角色，然后再加上他跟鲁夫之间的一些互动，
嗯，
然后她是一个比较柔弱类型，但其实也挺坚强的一个女孩子，
嗯，
然后她就，然后以及啊，鲁夫正常的公主杀手就是那
每个都攻陷，
每个都攻陷一遍，然后每个岛屿的公主都攻陷一遍，那个正常，
嗯，
对，
后宫团
啊，那是正常的，
草帽后宫团，
对，然后这个角色。超神，哎，我很喜欢，我很喜欢。对，你看，这就是肤浅，
这就是肤浅。
你看前面那边介绍索隆的时候，就讲说一堆，哇，这个角色好帅。
我们两个应该像那个鸟一样。请问你为什么喜欢这个角色？是因为他的个性很好吗？他就是非常的善良，非常愿意帮助人民，还是因为他的歌声很美妙？
麦真大，
好的。不是，我指的是你觉得他的那个为人怎么样？
他很大。
不是，我指的是
很大，
真的很大。
完蛋。
完蛋，
黑将的形象再度往下，
有你那个角色塑造已经越来越成型了，
真的有个糟糕的，好爽，
好爽啊！
好啦，就反正，海贼王里面有很多角色真的很棒，很喜欢的、但其实
就最喜欢的还是，
因为女角色你要说的话，罗宾她的知性美，她的帅气，她的大姐姐。这些属性，而且再加上他的境遇，然后以及在《水之七岛篇》的拯救，说实在，罗宾这个角色真的很厉害，但就没有你知道杀到的感觉，
就没有杀的感觉。这其实就因人而异啦，
哎呦，
因人而异的。
你说你什么？你说我为什么没有对男角色杀到？
也是有啊，
也是可以吗？
也是可以吗？还是杀刀剑神？
我们
是吗？
我们这边支持性别多元认同。
嗯，性别多元认同。
嗯，
然后
问题，
既然人鱼公主这不会言上吧？不会 I win 吧？不会，
不会
认可了。不会，
很大。
嗯，
对。
眼睛啊，眼睛是脸的一半。
完了，
完了，
输了
啊！
不想，等一下。他没有穿上学生制服，所以 OK。
哦，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那说实在的哦，我还要想要额外提一下在角色这一块啊。咱们在讲一个作品的时候，总是会有从角色，然后再从剧情，然后再从音乐，然后再从游戏 ML 游戏，
游戏
啊，好好对。但角色这边，我必须额外讲一个，影响 应该说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火拳艾斯。
火拳艾斯这个角色，
他是鲁夫的哥哥。
嗯，
他在剧情前半段真的是有时不时的提出来这个角色存在，然后在其实有一些篇章出来的时候，他就是以鲁夫的哥哥的情的姿态出现在我面前。那有一些很蓬或是 很笨很耍笨的地方，
嗯，
但他的魅力就是有的，就是他作为一个哥哥，他希望鲁夫的伙伴们好好照顾他，好好照顾鲁夫，然后以及他愿意为帮鲁夫断后。那当然他同样的展示出了他火焰果实厉害的姿态，
火焰的能力，
对，他可以化身为火焰。那他最知名的招式就是火拳，他的一拳配上火焰轰下去可以直接击穿一整排的军舰。
哇塞，
这就是火拳艾斯。
嗯，哦，难怪是哦，拳火拳艾斯，
对，火拳艾斯，
嗯，
很帅。在那个时候就真的是，而且他还为鲁夫挡下那个时候基本上完全无解的那种海军角色，海军就是在抓捕鲁夫的，
嗯，
因为鲁夫毕竟是海贼。那这个时候艾斯就出现，作为他哥哥，然后挡下了他们无法解决的角色。然后在那之后呢，还出现了其他额外的侧写，就是艾斯为了抓捕，艾斯他自己其实不是鲁夫那边海贼团，他是隶属于白胡子海贼团，一个也是就是非常很整个世界观里面非常高层级的四皇等级。那个四皇其实就是已经就是所谓的四大皇帝，统治着整个，也不算统治，就是在君临在海贼整个海贼界里面最强的四个海贼团，而
最高层
那个，而艾斯是隶属于其中一个的，叫白胡子海贼团。那艾斯他自己为了要铲除叛徒，然后去跟叛徒做对决，但是他输了，他拼尽了全力，就只差一些就赢，但是他还是输了。那他被关进的牢里面，因此出现了海贼王的一个很重大的篇章，就是推进城篇跟顶上战争篇。就是推进城篇是什么？就是鲁夫在跟他的伙伴们四散之后，他为了救他哥哥，孤身前往堪称就是整个世界里面堪称不可能被攻破的大监狱，推进城，然后只身就往下潜。那他也办到了另外一个围，就是他直接捣乱了一番，然后再冲出来。但因为他刚好错过了艾斯，他被押送出去的时候，而
所以刚好错开了，
就刚好错开了。押送出从监狱里面押送出去的犯人只有两种，一种是他成功释放了，第二种是他要被斩首了，
死刑，
是的。而所以接下来下一个重大的篇章，顶上战争篇，白黑胡子海贼团，也就是作为皇帝的白胡子海贼团，率领他所有旗下的所有海贼团跟海军政府开战，就为了救回他的儿子，就是为了救回艾斯。那个篇章真的是很庞大的一个战役，
磅礴的战役，
对，就是你就可以看到说，哇，海军的最高的等最强的所谓的元帅，然后海军英雄，然后以及三上将，以及往下七五海，就是七个最强战，其他的海虽然说是海贼，但是被海军雇佣的七大战力，以及各式各样的中将，然后以及其他的少将们，然后以及更往下的所有的海兵，全部集结在那座岛上，
所有人马都出动，
而另外一边，白胡子所率领的各大舰队的所有人马全部一字排开，更是直接靠着潜水的方式冲进敌阵，直接显出出来。
哇哇，那个局势的庞大，
对，白胡子一开始
难以想象，
一出手直接使用他的阵阵果实的能力，就是震动，然后引发了空间阵，引发两个超大的海啸直接轰了过来。而同时出手的是海军这边的轻质上架轻质，他是冰冻果实的能力，原本海啸直接轰过来的时候，他直接冰住了所有海啸。
哇塞，
一开始就是这个大场面一开始就是如此的大场面，然后以及他也直接将整个海面直接冰冻， 所以
就是说船都没法航行，
船无法航行，然后所有人全部都打陆地战、
嗯、哦，得在冰面上打陆地战这样，
对，真的是很大的一个场面。那在这个庞大场面之中的主角们，我们的鲁夫姗姗来迟，但是他还是一路往前，在艾斯即将行刑之前，被砍被斩杀之前、
嗯、
他成功的到达艾斯的面前，突破了万难，突破了各式各样的阻碍，成功将艾斯给救了出来，
成功救下来。
对，但当你以为这样就没了的时候，
还有
出现了一个很经典的迷因啦，那个已经是迷因的，因为在他们在白胡子以为好不容易救到艾斯，可以即将准备撤退的时候，
嗯，
这个时候海军这边他使用了心理战术，
心理战术，
他直接上将直接一个叫做赤犬的上将，他是岩浆果实、嗯、他本身就是岩浆，然后他直接跑了过来，然后在后面对着艾斯表示说，哼，白胡子 你所侍奉的你的老爹白胡子区区只不过是在海贼王罗杰之下的，只不过是什么、
就是挑衅嘛，
就是挑衅嘛，
嗯，
艾斯就
火气就上来了，
火气就上来了，
火拳，
对，他就火起来，
嗯，
然后他直接转过，原本是背着人在逃离嘛，然后他就转过头，转过回去，然后就说，给我收回那句话，然后就
给我收回，
对，然后就打了起来，
嗯，
但因为艾斯只是火焰，而对方
是
岩浆，他是上位，
嗯，
上位的能力，然后艾斯就差就是。被打输之后，也不是被打输，就是被击退。但在与此同时，在一旁的鲁夫原本在撤退中，但一时不慎被对方被赤犬找到机会。那即将被赤犬即将要冲过来，然后给鲁夫来一拳之的时候，艾斯挡下这一拳。
艾斯帮鲁夫挡下了这一拳。
对。而这一拳直接穿透了艾斯的腹部，甜甜圈，
还来啊卡 Q 影，
哎呦，
甜甜圈，
哎呀，这是甜甜圈，
这是被荒木影响的，还是荒木是被他影响的？
我不知道，反正谁跟谁影响都没差，但是火属性都很危险，就是，
嗯，
就是我刚我之鬼灭之刃不是那个吗？岩柱吗？
对啊，
也是甜甜圈啊，
哇。
啊、那个很经典的梗你知道吗、
嗯、
就是两个甜甜圈在那边互相击掌一窝座跟
从、啊、那个
一窝座跟赤犬就在那边互相击掌、
啊、
而且还穿过两个人、
哦、我的心破了一个洞
他的腹部整个被穿过啊就很就后来讲是很好笑啦、
嗯、
但其实对
当下
的我当下看的我就是非常震撼就是哇塑造这么好的一个角色就领便当了，
嗯，
然后真的是挺悲伤的。我甚至还为我第一次养宠物，
嗯，
我还拿艾斯来作为取名的一个灵感
哦，
对，为了纪念他。这个角色真的是很，就是那个时候那段期间，
嗯，
就真的是对于他的角这个那个是该怎么讲？那是在年幼的我之。在观看还算观看少一些很还蛮少的作品之中、
嗯、
他给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就是角色的死亡对
确实
虽然没到哭出来的地步但就是真的是非常震撼、嗯、然后也因此就深刻的东西在我脑海里面、啊、当然之后就是之后的剧情搞得好像爱死人像小丑之类那就是就叫什么什么鲁夫，你其实不怕火，你要先讲啊
都被一拳穿胸了之后才讲这个。
反正，然后，对，反正这就是我最印象最深刻的角色——火拳艾斯。
嗯，火拳艾斯。
嗯，真的是，其实海贼王真的是没有任何一个角色是塑造差的，我会这么想。
嗯、
就是每个角色很明显就会感觉到说。尾田有特地去给角色有一段背景，那又或者是配角跟配角之间的互动都是合理的。
嗯，而且我很难想象他自己自创了这么大这么庞大的一个
世
界观，
对，
然后他已经出了这么多话，
嗯，
然后同时要把对前面的伏笔给回收，
对，
同时也要让前面的可能某些角色要有些交代，
嗯，
怎么串起他们之间人物的那些关系图、
嗯，
哇，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庞大的工程，
真的是很。 很难，
嗯，
所以导致他后面越来越放飞自我。嗯，但哎呀，干，我真的觉得想抱怨一下，
来吧，来吧，
哎，
抱怨电台，
哎呦，海贼王就你要知道，我追了20多年了、嗯，这个东西就是我一直看到大，然后看到后面就越来越不，也不是不想看哦，就是看了会觉得这到底是在演啥小。
哦，还是我觉得就是你那个心理的变化，就是你现在基本上你跟过去的小时候、过去的你已经不一样了嘛。
嗯，对啊，
就是你一定会有更多不一样的想法。
对啊，
然后你看了这么多作品，也会想说，哎、欸，那 这部作品就是可能之后应该要怎么演、
嗯，
所以你对他的期望会更大。
是啦，也、yeah ，
但是真的就放飞自我，
干
也有可能啊。
不是，哎呦，他就跟《剑天下下》一样，就是你完全想不出你下一集可能会看到什么内容啊。
嗯，
他已经到这个地步了耶，
哇，
他已经是预测不能了。
嗯，
就很酷。然后再加上我刚刚，
我田
今年
几岁了？
我不知道，反正他已经很老了。
嗯，
反正因为我刚刚就讲到说，虽然说我刚刚在吹说他角色的刻画都很好，
都很好，但是
也就也后越后面的篇章、
嗯，
也就是最新几个篇章之中，唉，一言难尽啊，
一言难尽啊。那红发歌姬呢？也说最近蛮红的一个剧场版，
剧场版那个是也是挺好的，其实虽然说它是音乐会、嗯，但是它其实就是一个音乐会啦，就是来让你唱歌的，
嗯、
给阿斗唱歌的，
对啊，给阿斗一个舞台的，
嗯。那以商业的角度来讲，它是大红大紫没有错，
嗯。
那以设定上来讲的话，就是
突然多出一个
青梅竹马，
嗯。
OK，
可是我自己蛮克鲁夫跟歌姬的，
阿斗我也很克，我也很克，是真的可以的。以所有的角色，以所有的鲁夫跟所有女角色，就是他攻略过后的女角色、
嗯、
之中最克就是鲁夫跟阿斗，不是阿斗靠摇铃，鲁夫跟美英，
嗯，
对。然后再加上那一集那个红那个红发歌姬
剧场版的那个篇章，
对，有我们最期待的那个角色叫做香斯杰克。红发杰克，
对对对，
因为他是红发杰克，他就是在就是启发鲁夫成为海贼王的原因。
嗯，
他把他的海，他把他的那个帽子，
嗯，
那么、
哦、
那
顶
帽子，
他的那个帽子，
他的草帽，
嗯、
他原本那顶草帽原本是海贼王的草帽，然后传给杰克之后，杰克再传给鲁夫，就说他在鲁夫非常小，大概是5岁还是7岁的时候，就跟他说一句：“等你长大，成为一个伟大的海贼之后，你再把这顶帽子还给我。”
嗯，
一个精神的传承，再加上杰克还在鲁夫小的时候闯祸的时候，他为了保护鲁夫，他损失他的左手，然后他还有一段就是我把这只左手留给了未来，
留给了未来，
感超帅，你知道这个角色就是超帅，而且再加上他的经典的一句，我刚不是有讲到那个顶上战争吗？
嗯，
顶上战争之后那个。艾斯死了、啊、然后白胡子也挂了、啊、然后但是战争还在继续打，
嗯，
然后就战争就一直没有结束，但是死伤还是一直产生着。然后科比这个时候喊了过来说不要打了什么什么的，而这个时候出现的红发杰克
就是杰克，
同为四皇，
嗯，
那红发杰克这个时候就说我是来停止这场战争的，那请各位给我一个面子。
然后大家就停手
了，大家停手了，所以人称之为面子果实能力者，他就讲出了一句：“请给我个面子，所有人都可以给他一个面子。”
哦，他的能力是这样啊？
啊，没有啦，
我以为真的有这个，
那个是梗啦。
嗯，
就是因为他出场的戏份一少，为了维持他的神秘感跟强大、
嗯，
然后二他出来的时候都是有一个什么对话性的东西，
嗯、
然后以及基本上他能去哪就去哪。甚至好像他还去到海军本部，甚至到世界政府，他都去过。
嗯，
然后你就会有一种，哇塞，这个四皇，
这个
男人到底是什么来头？
嗯，
然后他怎么，
你就越好奇这件事。
然后他怎么每个人都可以聊得起来？他好像知道各式各样的事情。
嗯，
他怎么每个人都会愿意给他面子啊？
哇，那个面子果实，
面子果实，对。然后在所以当。红发歌姬出来，这部剧场出来的剧场版出来的时候，我们想说，哎呦，阿斗唱歌，然后又有一个新角色，但总觉得好像是音乐剧啊。我虽然老海迷，是会支持啦， 那可是真的要去看吗？
那个期待度，
我不想只去看音乐剧。每个身为海贼迷都知道说，去看海贼王的剧场版就是看他们一个新的岛屿发生什么新的篇章，然后又有新的打斗、新的成长之类的。虽然可能成长过了几集就忘掉了，那就是要有那个过程。
但
如果想说啊，音乐剧真的假的？然后看一下什么黄发杰克出现，给他一个面子，
给他一个面子，
怎么可能不给？
哈，你以为是歌姬？你
没有，你以为我是为了阿斗，为了美英去看？没有，那其他人，其他人为了阿斗，
为了美，
为了美英，而去观看，而去看电影。我们不一样，我是为了黄发杰克，为了鲁夫而去看。
那个，你是为了什么来去看那个？海贼王、
哦、是握手嘛？
对，
你有看海贼王那个？你有看海贼王瑞斗？我也有，然后握手啊！你是为了什么？我是为了歌姬。
洗手。好了，没有分对错啊，歌姬很赞啊。
对啊，歌姬很赞啊。虽然我刚刚也讲到，歌姬这个角色其实塑造的也挺不错，虽然他最后还是爆掉，但管他的。顺手爆了一波，
顺手是爆了一波。
哎，对，黑象我最喜欢万智超了。但是海贼王就真的有很多角色真的是塑造很不错，就后期就很奇妙，就是。不知道是尾田功力下降还是怎样，对，就是，
那你觉得他会有个分界线吗？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的往下降？
两年后一定的。
两年后，
对，就是有一段很重要，就是我刚刚讲到说第三战争嘛，就是鲁夫为了救艾斯，然后他结果他没救到，艾斯死在了第三战争，他之后回来之后，其实也不算回来，他被救出来之后，他潜入到了。所谓的女儿国，然后他在那边崩溃，就是因为在那之前他为什么会崩溃，其实他崩溃也很合理，为什么？因为在那之前他已经跟他的伙伴们失散了，他们在上一个岛屿，在那个夏波地主岛，一个有红树，就是 有很多泡泡啊，很梦幻的，有各式各样的树所组成的一座岛屿，很梦幻的一座岛屿，但是同样的也有遇到很大的强敌。刚刚在上一个篇章之中所，也就是我在介绍索隆的时候有提到的巴索隆的大熊，他的能力是肉球果实，就是就跟你知道跟猫咪那种
肉
球，
肉
球果实，这个果实超能力系果实很酷的，就是它可以弹走各式各样的东西，它就像肉球一样，它可以弹走各式各样的东西，所以它其实它会瞬间移动，它怎么做到的？它弹走它自己，
哦，它就可以。用这个方式来瞬间移动，
对，然后他也可以靠着他弹的方式去把所有的攻击给弹掉，然后以及他也可以靠着弹的方式压缩大气，
哦，
制造出一个巨大的冲击波，对，这就是熊之冲击，超帅，很强的一个存在。而那个时候，同样在下坡地主岛，鲁夫他犯了下来很大的。案件，我不能说错，因为天龙人，所谓的天龙人就是在世界上最顶端的那群人，
台北人，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但是他们因为贵族也是犯下什么人口贩卖啊什么东西的，那鲁夫的朋友就被卖掉了，那他真的是看不下去，他直接痛扁了天龙人一顿，哇，那一段真的是超级舒爽，因为在天龙人的塑造就是他们就是一群世界的贵族，然后自视甚高，然后所有人都必须看到他的时候就必须拜服的那种存在，那看到鲁夫这一拳就、好爽，
一拳扫荡，
但是因为你揍了所谓的世界贵族一拳。所以政府就必须派出最高战力来讨伐你。
世界政府，
对，所以他们派出了海军的上将黄猿，然后跑出来。那想当然，在鲁夫这个层级，他是无法打赢黄猿的。那个时候，在鲁夫发现到真的是完全打不赢的时候，鲁夫就讲了一句：“所有人逃离。”这是第一次鲁夫他发出了逃离的命令。然后直到
类似那种弃船，
对。的那种指令真的是 非常危机，这真的是绝望。那个时候，而逃离之后，同样出现的巴索曼大雄，他把所有人都拍飞了，
嗯，
所以他们其实已经甚至不在同一座岛上。那鲁夫他第一次感受到的绝望，就是他看着他的伙伴们一一被拍飞，只剩下他是最后一个，然后他就痛哭着，他就表示他连任何一个伙伴都保护不了。
嗯，
那好不容易振作起来之后，他决定，就是他被拍飞之后，他就回想起 ，OK， 那既然大家都是被拍飞的话，那还有机会可以再重新集结在一起。但他同时在想要集结的过程中，他发现到艾斯快死掉了，
嗯，
所以他就做出了决定说，伙伴们会谅解我，所以他要去救艾斯，但是他也没救到。在同样的
双重的打击，
他直接崩溃。那在那崩溃之后，有另外一个角色吉贝尔来安抚他，然后让他回应，让他回想起说，虽然伙伴们离开了，但他还剩下伙伴们，所以他一定要把伙伴们找回来。那同时他也深刻理解到说，那不行，现在的我还不能挑战这片海域，他还不能来到下一个阶段，所以他必须静下心来修炼。所以就是很常见的少年漫里面的修炼期，
嗯，一定要的修炼，
对对对。然后就来经过两年之后，两年之后大家都变强一波了，然后就开始挑战下一波的剧情了。两年后剧情全部都断掉，
哦，好烂哦！原本修炼
过后其实也有不错啦，嗯，就像我刚刚讲到的，我最喜欢的白星，
嗯，
他也是在两年后出现的角色
哦，在那个之后的
愚人岛的角色，
嗯。
你要说在那之后的剧情好看吗？
也是很好看的，
也是有的啦。
嗯，
你要说从剧情从哪里往下呢？就是这两年后，
就是那两年后，你修炼反而没有变好，反而往下滑。
对，你修炼战术战斗层面上确实有变强，
嗯，
可是整体的感觉就很，
哎，那个我的天，那个修炼不等于修刊呐，
哎，好啦，但是。就是有帅到了，
嗯，
每个人都在抢招，
对啊，每个人都在抢招。听你这样讲，我好像我更上层的，
哎，战力膨胀这是一个问题，
嗯，
因为要有危机感，
对啊，
才会有挑战，
嗯，
那可是鲁夫在越后期之后，他就越来越强，他强过头了，他目前变成是他在玩耍，嗯，可是他
放飞
自我，真的
放飞
自我，就是放飞自我。那他玩耍，结果他因为玩耍，所以导致他的伙伴们，或者他应该保护的人，
嗯，
没有保护到，那就很蠢啊！鲁夫是大智若愚，他是有的，他一定的职责，因为也不是职责，他有他的一定的坚持。他是笨蛋，他是白痴，
嗯，
他是完全没有脑袋的家伙，没有错。
但
同
时他有他自己的坚持，
他有他自己的坚持，他知道说他要保护伙伴，他知道说他看到不公的事情，他会去挺身反抗。而不是在那边在战场上嘻嘻哈哈的小丑，
嗯，
怎么为大家快乐？拜托，上一个打出快乐牌的家伙全灭了好吗？
或许是类似那把蜘蛛人一样的概念，能力越大，你的责任越大。但他直到后期的时候才意识到这件事情。
嗯，也不是耶，我觉得跟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没有到那么太大的关联，
就他还没意识到他的。这个能力，
他有，他一定有，他不可能，就是他不可能不知道责任的重大性。
嗯，
尤其是在哦，接下来我可以讲到那个我最喜欢的篇章《水之七岛篇》。
嗯，
这个篇章它发生了两件重大的事情，一个是鲁夫的伙伴罗宾，因为他是被通缉的，他是恶魔之子，他有非常复杂，他有非常深刻痛苦的过去，他从小就被政府通缉到大。然后，而鲁夫跟罗宾以及其他的伙伴们来到水之七岛的时候，他们原本是为了修船，他们的梅利号快断了，快爆了，他们为了修船，好不容易拿到一笔资金，真的三亿贝里，那决定要修船。那这个时候，遇到了两件重大事情，就是罗宾遇到了政府官员。
嗯，
然后罗宾觉得说，虽然他真的很喜欢，他现在的伙伴，他真的很喜欢鲁夫这一群人，他觉得他在这边找到了归宿，他找到了家，但是他也深知他的敌人政府是多么可怕的存在，所以他决定 放弃抵抗，就这么把就这么自首，
束手就擒，
束手就擒，就为了保护他的伙伴。
嗯，
而同一时间哦，同样发生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原本非常喜欢的那艘船，从他们从一个小小的东海，然后在航向伟大的航道的时候，就一直陪在他们的一艘船梅利号，一个可爱羊头的一艘帆船，一路航行到现在，不堪负荷，在专业的船匠们的判断下，这艘船已经无法再航行了。但是鲁夫又必须前进，而之中有一位伙伴叫做骗人布，他其实是跟这艘船最深刻的，就是鲁夫在集结伙伴的时候，他成功招募到了骗人布，也经历过一番恶斗，然后成功让骗人布来到他这艘船上，而更是在解决这个骗人布家乡的恶斗的时候才获得这艘船。所以其实换个讲法，就是这艘船是从骗人布家乡出来的。骗人布对他的感情是最深厚的，
对他的羁绊是最深的。
对，所以骗人布显然无法接受所谓弃船继续前进的这个决定。他们闹翻了。那个篇章真的是很心痛，就是你必须看着你一直在打闹的，然后一直平常在嘻嘻哈哈的伙伴，为了这件事情跟你决裂。对，
各走各的。
这个
分崩离析
、那虽然分崩离析了，那这就是为什么水之七岛篇以及爱尼埃斯大厅这一篇章非常神的原因，就是这个篇章之中鲁夫他当然也遭遇了许多危机，然后也为了要追，其实就是一路打过去啦，其实就
打过去
就真的很简单，就其实就打过去。可是为什么很神，是因为鲁夫真的是拼尽了全力，他打到完全就是动不了的地步，然后把当下的最高战力，他们政府那边最高战力就打趴，然后成功拯救罗宾了。然后他也让罗宾喊出了他一直想喊出了那句话，就是我想要活下去，一起带，我想要活下去。他原本
跟着
对鲁夫他们一起继续去冒险，原本一直就是也不算得过且过了，就是找不到活下去的梦想。只是单纯的逃离的罗宾，他找到了归宿。
他以前只是逃避而已。
对，他只是在利用着各式各样的海贼，然后以及为了把自己，可能是他的梦想是收复，就是他的梦想是知晓空白的100年，也就是知晓历史。他是历史学家，但是研究历史总是会被政府给通缉，其实就是这个原因。那。当然在通缉的过程中，所以罗宾一直体验到是绝望，他快要走不下去了。他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避风港，但他也不希望这个美好的避风港
被他毁了。
但同时这个避风港再回来帮助他一把，把他救出来。
哇，确实神来一笔，
真的是很感人。那在这感人之下之后，在这感人之中，最重要的一个桥段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因为他们在敌方大本营在那边打嘛，他们其实没有准备后路，他们其实真的没有准备后路。而这个时候呢，原本真的是快要沉下去的梅利号，凭借着自己的意识开到了这个岛屿，
凭借着自己的意识，船
有
没有
精灵？那个是一个传说，那是在海贼里面才流传的一个传说，叫做船之妖精。就是当海贼们对于自己的船非常的爱护，以及有足够的
情感，
才会出现船就好像有自己的意识一样。那他自己航行到了这个岛屿，那所有人成功的把所有人救了出来。
哇，
这是他最后的一路。所以另外一个感人的，也就是在《爱尼埃斯大厅》片的结尾，是鲁夫他们所有人站在另外一艘小船，
然后向
为梅利号送行。
他们
把梅利号烧掉，因为他们在梅利号在他面前，裂成两半，再也无法航行。同时的骗人部也看到了这个景色，也只能接受说梅利号再也不能前进。对， 那同样在那之后，骗人部也进行道歉，就是他
为曾经的
过去道歉，就是他如此的不成熟，然后以及他还希望能够继续跟鲁夫他们一起前进，
嗯，算是某种任性啊，
嗯，那个篇章真的是超级感人，所有的海贼王里面最哭的篇章就是梅里号篇，梅里号，因为你想看他就是，
对啊，从对于海贼的这个印象，就是在对于那艘船的印象，
对啊，然后所以你可以就从整一季一路到整个整整十多年哦，
嗯，
你就会看到说他们就是沉在梅里号上面，然后打滚啊，打闹啊，
他们的日常生活、啊，
日常就是在那个
什么都在那上面，
对，然后烧成了，
嗯，
真的是很难很悲伤，
但他们的旅行还会继续，
他们的旅行还是会继续的，
他们的冒险，
对，好了。那这就是海贼王，
嗯，
一个真的很多，因为他的故事真的是很多啦，
嗯，
那你要说会推坑，我真的是蛮推的啦，当然不光是因为他真的是有名，
嗯，
再加上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故事，这就是海贼王，一个带给我最多影响，也是构成黑将我人生一部分的漫画，
嗯。那我现在想起来，嗯，如果我每天看一画的话，我是不是至少五年才看得完？
哎，差不多，哎，差不多，哎，我查一下啊，
现在几画？
我查一下，我现在几画？哎，
然后把那个除以那个365，看我要看几天？
哎呦，哎呦，海贼王就，所以我才说我不大那么容易推坑的原因，就是它真的太多了，
它真的太长了，而且你看那个
哦，1100哦，
啊，1100。1100大概三年呢、啊，
嗯，
如果可能一天看的比较快的话，三年
1100画，哎，1100画很1100画很多耶，哎，
对啊，
而且它一画大概是15页或18页，
嗯，
对，哇，海贼王，
了解，
嗯，好了，那以上分享的差不多，
嗯，
这就是海贼王，
没错，海贼王，
对，
确实是。真的是挺有趣的一部，
嗯，好了，那以上就是本次二次元茶馆内容了，谢谢各位听我黑酱在那边发厨啊，
对
啊，很想要做这个专辑做很久，
讲海贼王，因为毕竟之前讲的是那个刀剑神域嘛，
对，
嗯，
但刀剑神域算是近期的作品，它也才10年，
对啊，但是海贼王真的是
海贼王是我的人生，
跨度真的是非常的长，
海贼王就是我的人生，
嗯，
对。
然后同时黑酱也玩了一些有趣的企划，
快乐的梗，
大家就忍受一下吧。
哎呀，哎呀，不好意思啦。
OK，
好的，那这就是本次的内容啦，谢谢各位收听，
那么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哦，
拜拜。